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蔡英文出席巴拿马运河扩建竣工仪式的时候，在留言簿上签名，他的落款是台湾总统，并在台湾的后面附注中华民国的英文简写 ROC。 蔡英文的署名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蓝营人士批评520就职的时候，蔡英文宣誓就任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结果中华民国的总统到了海外， ROC 却只剩下括号内的备注。那么北京方面也对蔡英文的签名做出了回应，重申坚决反对台独，并指台湾片面改变现状。大陆的学者认为蔡英文的签名显露出他台独的立场，不过蔡英文本人他回应说，他是台湾2300万人选出来的，称自己是台湾的总统并不为过，希望各界不要做出政治解读。那么根据台湾智库所做的一份最新民调，我们来看看，总共有72.4%的民众认同蔡英文自称是台湾总统，不认同这样做法的民众大约是19.4%。民调还接着问，总统未来出访的时候应该是自称台湾总统还是中华民国总统呢？那么这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39.8%的民众支持前者，也就是台湾总统，有44.7%的人支持后者，称中华民国总统，还有10.7%的人认为两者皆可。我想先请赵教授来做回应。
我想这个事是这样啊，这个主要是一个两岸关系，那么你怎么叫你自己或者怎么说，实际上是判断你是否往台独的这个方向走。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你是叫九二共识也好，你是叫一个中国也好，大陆呢目前都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方面呢，蔡英文啊，我看到有些方面的议论已经被大陆界定为叫缓独，就缓慢的缓，独立的独，就不是极独，而是缓独。那么就是用小步逐渐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走呢，那刚才讲的这个签名这个事儿呢，好像表现出一点小计谋，但是呢，这个小计谋里你有没有大智慧？将来大智慧是防止两岸冲突，你小计谋呢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走。那么这个大陆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据我了解啊，这个就是叫后发制人，就是说呢，要根据这个蔡英文的一步一步走来表示来这个反应。那么大陆呢，目前我的观察啊，这个两岸关系，特别是大陆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策，一个是在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借用这个中国的一个谚语啊，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现在呢是在敬酒阶段，就是说呢没有采取太严重的。如果将来这个蔡英文进一步，你比如说刚才讲到，你就说我是台湾总统，我是什么来撞击这个底线的话，那大陆有可能进到罚酒的阶段。那罚酒的阶段呢，两岸的关系就会更加的这个紧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呢，这个从台湾方面来看呢，应该是不要误判这个情况，就不要误判呢，觉得大陆目前没有太严重的反应。那么呢，也就是说，最好能在敬酒的阶段就把这个关系给稳定下来。这个恐怕是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赵教授。赵教授提到这个小计谋跟大智慧哦，李华生老师，你认为蔡英文签名自己说自己是台湾总统，究竟聪不聪明啊？还有这样的做法被大陆学者认为说是搞法理台独，你又怎么看的，李华生老师？
是。那么刚才赵老师啊说了这个敬酒跟罚酒，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如果从敬酒跟罚酒来看呢，小智慧或小动作大智慧，这都包含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签名事件呢，那么他是签给民进党的一个随他去参访拜访的这个一个立委，那么然后再经由这个脸书呢来公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啊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举动，因为毕竟宣誓就职的时候是以中华民国总统来宣誓就职，那么同时呢出访的名义也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去出访友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个场域是在国际的这个场合，当然更要彰显中华民国的这个定义跟定位。那么 过去呢，那么台湾其实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都高度的呼吁大陆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已经就职了一个多月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啊，更应该要珍惜中华民国这个总统的这个 title， 这非常重要。因为啊，过去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媒体人叫黄年，写了一本书叫《绕不绕得过中华民国》，这个是写给台湾看，也写给大陆看，也写给美国看的。那么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来看，对中华民国的这一个定义或定调或地位来看的话，都存在着大智慧，也存在着禁酒跟罚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蔡英文啊，我个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讲的话，除了不智之外啊，引来这样的一个挞伐、啊、是不必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李老师刚刚提到这个绕不绕得开中华民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绕不绕得开九二共识。我们看到这个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就表示啊，台湾当局到现在都还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改变两岸现状的就是台湾。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官员的对九二共识的说法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美国之音之前独家专访了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柏瑞光的时候，他就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柏瑞光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记得一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所有中国人也都知道九二共识这一说法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使用的，不是2000年。马英九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苏启首次使用了这个说法来描述1992年达成的这项共识。在那之前，在所有我和汪道涵还有顾政府会面中，他们从没有管它叫九二共识，因为这个名字不存在。顾政府有时候会说九二谅解。
好的，以上就是柏瑞光对于整个九二共识的看法。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金博弈，就这个柏瑞刚谈九二共识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这柏瑞光的这段发言呢，可以说在台湾就是在飞弹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算是挺爆炸性的一件事情了。首先想请教这个华府的赵学生教授，您为什么您觉得为什么柏瑞光会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九二年的那件事情他会否认九二共识这样的说法而已，就是以顾政府所说顶多也只有九二谅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怎么看柏瑞光的他这样的一个说的可能动机还有他的时间点？
我觉得从美国方面来看，从华盛顿来看呢，保持台海的和平安定，这个呢恐怕是一个叫 priority， 对吧？是他的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不要台海发生战事，那么呢以把这个美国卷入进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考虑呢，这个美国的一个应该可以用四个字，就是呢这个促和防战，对吧？就是这个促和平，防止战争，这么一个。那么柏瑞光这个先生讲这个呢，恐怕也就是说呢，应该啊，两岸应该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其实这个九二共识我们都知道，你叫不叫这个名字这个问题，要关键是看它的核心，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刚才柏先生提到了，柏瑞光提到了这个苏启，我们都知道做过陆委会主任，而且实际上是蔡英文的前任，蔡英文后来接了苏启也做陆委会主任。苏启前一段发了一本书叫这个两岸波涛20年，就专门记载了这一段的。那么苏启自己也讲到呢，关键是在所谓这个九二共识呢，实际上是一中各表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态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叫什么名字这个倒是这个第二位的，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精神，就是一个中国。因为一个中国这个精神呢，美国也是承认的，我们看上海公报啊也都是讲的是这些问题，后来小布什呢几次也都表示过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柏瑞光这次也讲出来呢，我的理解就是主要是看能不能 在这个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如果两岸呢有一定的谅解，你是叫九二共识也好，或者叫其他一个什么名字也好，这样呢能够防止两岸由于在这个重大的一个认知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引发以至于像刚才讲到的极而言之引发这个台海的军事冲突，这个呢是各方都不愿意见到的。
嗯哼，好的，谢谢赵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李华侨老师，就是每次提到这个九二共识都会提到这个苏琪老师哦，那好像这个民进党也屡次都说这个九二共识是苏琪老师捏造出来或者是编造出来，您怎么看这看这一段，就是刚刚这个博瑞光先生也说是2000年的时候苏琪先生提出来，您怎么看就是苏琪先生当初提到这个九二共识它的内容内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用心呢？
是，那么这个九二共识啊，绝对不是苏琪教授捏造出来的。那么他是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那么这个九二共识的话呢，一开始在1992年，那么两岸两会在香港的这个会谈，那个时候逐渐的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这个默契。当然还没有九二共识这样一个名词出现。到了2000年4月28号，苏琪老师那时候时任陆委会的主委。那么他特别呢就这个1992年会谈的相关的这个默契啊，那么他就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这当中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在诠释一中各表，也就是说台海两岸那么都是争议基于两岸的这个和平求同存异，所以各自来表述一个中国。那么同时呢，在2005年，连战先生到大陆去跟胡锦涛这个见面的时候，之后呢，正式的那么纳入海基会的这个正式的公文书上。我再补充一个，在2000年的时候，有了九二共识之后，正式在国民党列入这个党纲。2005年列入这个两会海基会台湾的这个海基会的这个公文书上正式来使用。到了这个2008年马英九那么接任总统之后，那么首先在台湾的公文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九二共识名词。2015年马习会在新加坡召开的时候，两岸的领导人同时再来宣示九二共识，成为一个两岸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基础。这个顺序是这样来，所以这个九二共识并不是捏造，也不是苏琪老师说那么一定是这样子，一定要照这样。但是呢，从2000年一直到2015年这中间都是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2008年到2015年为止，那么马英九执政这一段时间来，在两岸共识上来讲的话，九二共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当然，蔡英文现在来讲还没有承认，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否认。同时呢，他也讲了九二的这个会谈或精神，特别也提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的这个关系。那么可见呢，未来有没有可能在九二共识有更进一步的说法？我想七月中民进党全代会会不会最近郭正亮跟吴子嘉提的这个维持现状新党纲的这个处理，如果能够处理的比较更进步的话，也许在九二共识上这个争议会不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机会出现的，我们值得来观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在接听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全生赵教授。我们知道北京现在在520之后一直不断的拿这个九二共识来希望台湾能够接受，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博瑞光做出这样的发言，他说这个九二共识不存在，这个名字不存在，只有九二谅解，会不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美国现在站在了台湾这一边，博瑞光站在蔡英文这一边，而对于北京希望台湾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做法会有所牵制呢？您的分析？
对，首先刚才那个李华侨老师啊也都讲到了来龙去脉，这个来龙去脉，而且在苏琪刚才我提到那本书啊《两岸波涛20年》讲得非常详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关于这个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那当然在这方面，民进党执政在美国的亚太政策上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对日本也是这样看的，钓鱼岛问题啊、太平岛问题啊、南海问题啊、东海问题啊，今天没有作为一个重点讨论，实际上呢都上次我们讨论过，就都有这个。那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美国当然是乐见这个民进党执政，但是呢，与此同时呢，也不希望呢，由于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重大的军事冲突。那么就像陈水扁那时候搞台独啊，搞公投啊，而以至于小布什政府不得不用一个麻烦制造者来阻止这样的出现。所以现在这个博瑞光先生提出来的这些呢，我的理解就是呢，一方面当然要刚才表示一下，要挺一下这个蔡政府，对吧？但另一方面呢，也要表达一个希望两岸比较和平和缓的走过这一个转换期，这个呢恐怕也是一个关键。
好的，谢谢赵教授。时间剩下最后一点了，就两个问题请教在台北李华哲老师，也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好了，第一个就是，那么究竟绕不绕得过中华民国，绕不绕得开九二共识啊？两岸之间，现在国台办说两岸之间这沟通机制中断都是台湾的责任，那么现在九二共识的问题是两方完全没有共识，有办法绕过九二共识继续让两岸之间能够沟通，解决像我们上半场说像飞弹危机这样一个情况吗？李华哲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
是，那么我想呢，九二共识呢，应该是呢，两岸都绕不开，台湾绕不开，大陆也绕不开。那么中华民国，我也认为呢，两岸也都不要绕开。那么双方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有一个好的进展，对九二共识有一定程度的尊重，那么同时也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效果的延续性，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基础。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条件跟状况之下，更要考虑到以人为本，以老百姓所需为主。如果大多数的老百姓认为九二共识绕不过，那就应该按照民意的基础来进行，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啊，真正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走向，也是两岸和平稳定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哲老师。博弈
那么赵元顺老师也为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好，谢谢。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说呢，最关键的时刻呢，我们目前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个和平，对吧？两边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那就是说，从蔡政府也好，从北京方面也好，如何在这个目前有一个转折？比如说，蔡政府刚才讲到这个关于九二共识也好，一个中国也好，总是要有一个态度，对吧？而且刚才我也讲到，这个在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样的一个阶段，现在是在敬酒阶段，最好能够呢充分利用这样一个阶段，使两边呢能有一个和缓的这个转型，而不要这个去走到一个罚酒的阶段，两岸关系呢出现一个冲突。和平安定，这是大家的需要。好，我就讲到这里。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精辟深入的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也更要感谢透过中华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李华哲老师，要感谢赵全胜教授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感
谢
赵老师，
谢
谢
东宁，谢谢博弈，谢谢李老师。
好的，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另外，在网站上呢，美国之音日前也推出了《穿越1945》的电子书繁体版，带大家一同来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们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本片荣获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的历史类纪录片影奖。穿越1945的电子书就是改编自这部获奖的纪录片，比去年底推出的繁体版更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前往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首页下载 PDF 档案，或是以 EPUB 还有 iBook 的格式在移动设备上来阅读。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 好的，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也希望这个导弹危机能够变成转机哦。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老师，谢谢您。